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深切的期盼每一位来宾所分享的真实生命经历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云彩飞扬要和您继续分享江荣义牧师的宣教生涯以及他的心路历程。在上次的节目里，他们夫妻两人立定心志，远赴非洲去做跨文化的宣教，虽然面对了各样的困难，仍然勇往直前。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究竟会遇到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心思灵活的江荣义又是如何克服这些难题的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不是非洲当地的人是不是本身也有原来的信仰？您在宣教的当中有没有遇到征战还有危险？
我们来到了赖比瑞亚的北部啊，这个北部第一个村子我们去的就是塔尼拉混村啊，这个村子的隔壁就是邪灵教的总部，他们每一个礼拜有时候男鬼来，有时候女鬼来啊。那每次男鬼来了，女人要躲在屋子里面不可以出来，那不是信徒不可以去。那对宣教士来说，不管是男鬼女鬼来，我们都要躲起来，不可以偷看。他们说最大的罪不是杀人放火，最大的罪就是偷看他们秘密宗教的秘密。曾经有一个短宣的美国宣教士，他就不懂这些，就散布到人家邪灵教的总部，被他们抓到，他要么就是加入他们的秘密宗教，要么就是砍头啊，再来就是赔偿。我们的总主席特别坐小飞机来处理这个问题，跟他杀价，杀到后来就赔一头牛。有一次我们家庭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女巫她站起来说她做了一个梦，她说呢，有一群男鬼敲敲打打要进入我们这个村子，打了老半天还是没进来，很奇怪。他注意的看，原来教会里面有一道光射出去，所以连这个女巫她也相信基督的圣洁之光超过邪灵巫鬼的能力。每次我要离开那个村子的时候呢，这个村长就对我说啊，说非常感谢你们宣教士把光带到我们的村子当中。有一次我到另外一个村子去讲道，那我有一个习惯，每次讲到之前呢都先做一个祷告。那我祷告不到一半呢，我就发现怎么忽然间好像静悄悄的，眼睛稍微睁开来看，哎，所有的人都跑光了啊！这个翻译的说刚才村子有人死了，大家都跑掉了。那我说那我们也去看吧，去到那个屋子已经有全村的人团团包围，前门进不去，我们就从后门爬窗户进去，看到一个老人已经躺在地上，因为黑漆漆的啊，到底是不是真的死也不清楚。我就跟基督徒说，来我们为他按手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看到这个老人就坐起来了， 然后我就问这个老人说，你要不要来参加聚会，今天晚上我们有露天步道聚会，你要不要来参加啊？他说好。那他一来呢，全村人通通来，聚会的地方就爆满。这个老人有两三个太太，那一个哭了大家都一起哭了，然后全村人都跑去了。但是我在想，神很幽默，我不敢说有这什么叫神复活的力量，但是神就是这样就吸引大家来聚会。那这些黑人，你讲的太深的理论他听不懂。那我在那边，我的英文也不是很好，所以我要教神学我不敢当，那怎么办呢？我叫他们演话剧。因为黑人啊，你跟他讲一二三四他听不懂，那你跟他讲故事他就懂了。那我就教他们演话剧，给的课程就是怎么演话剧，演浪子回头啦，撒该的故事啦，约拿的故事，耶稣钉十字架的故事。那我只要用英文讲一遍他们就都记得了，然后他们就用英文表演一次。哦，我说嘿，好，完全正确，没有错误，好，现在可以第二遍。第二遍呢他就用班地图化表演，
他们改成自己的语言。
对对对，那第一次他们都用英文，因为这些都是16个教会领袖嘛，会听英文的。然后第二次就用他们的土语来表演。那么每逢到这个退休会，有外来的讲员，那一个讲员讲他要翻译成班地图化，那有时候有 Kisi 族的、卑劣族的，他还要有两个翻译，有时候三个翻译。他们彼此之间会懂得他们这些，比如说他们也会懂得他们族语
不同族的、哦、
啊，族语他们反而会懂啊。所以等到演话剧的时候都不要翻译，就直接用班底话就表演。所以等到表演话剧的时候是退休会的高潮。有一位教会领袖，他名字叫 Hina。 那这个 Hina 这个教会领袖呢，他很努力的读圣经，他就在树底下大声朗读圣经。忽然间有一群女鬼手抬着一棵大树干，然后就围绕这个村子，然后蹦蹦跳跳来到这个大树底下。那么这个 Hina 就问他说，哎，你们来做什么？他们说我们来拜树神。他说哎呀，这个树怎么会是神？我们要拜，要拜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这个树谁是会倒的了？他说会倒，结果那一天晚上三棵大树都倒了。第二天 这些妇女们去找村长说， Hina 这个教育领袖咒诅他们的树神，三棵树都倒了。这个村长就说，过来，怎么可以咒诅人的树神？他说我没咒诅，我是说树不可能是神，要拜就拜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原来啊，在非洲虽然没有台风，但是有龙卷风。后来啊，我们的总主席他就说，每一个宣教师都要自己去找到自己喜欢的村子，然后去那边布道，就把这个全村带信主。我们找了几十个村庄，最后来到婆罗悟村。这个村子的村长一看到我呢，就非常高兴，就送给我一只白鸡。第二礼拜又去，他又送一只白鸡，去了七次，送了七只白鸡，表明他们十二万分的欢迎我们。那我说，我们跟你们不同种族，你怎么那么喜欢？他说以前曾经有一个德国人来过他们的村，但那个德国人不是宣教师，他只是做那种 Pisco 的，好像帮忙村子的社会福利那种的。他说哎呀，有外国人来就是一种祝福啦，啊，你们能够来我们就高兴了。但是我说我不是做慈善工作，我是传耶稣的，基督教的。他说没有关系啦，我们是虽然是回教村，但是你想有没有可能让我们这个回教村变成基督村？我说你只要有信心当然没问题了。所以呢，我就说好，我们要搬来你们这里，但是你这个房子我要住哪边？他说没关系，你就看你喜欢哪一家你就住进去。他们怎么办？我就叫他们搬走。后来我选到了一间房子是刚盖好，但是他虽然是盖好但是不完全，他没有厕所，没有厨房。他们通常煮饭都在外面树底下，就煮啊，蚂蚁、蟑螂、老鼠到处跑，不干净。那厕所呢，他们就树底下就解决了，所以我们还要去盖厕所，那厕所还要挖。那这个厨房啊，是三面纱窗一面墙。那我太太第一次炒菜炒不到十分钟，厨房就黑了。原来啊，全村的人 团团包围，挡住阳光。那有时候睡午觉才眼睛闭起来，怎么就天黑了呢？哇，又是一堆的人站在窗户观看。所以我们宣教师的生活就好像金鱼缸为世人所观看。那个时候啊，他们说回教徒一天要祷告五次，我们基督徒要祷告几次？我说那我们基督徒两次就够了，早上6点到7点晨更，晚上8点到9点查经，这样一天两次就够了。因为你们平常都到稻田工作，我要聚集你们不可能嘛，所以我们就早上晚上各一个钟头。那么从那一次一直到我离开没有中断，连我回国一年都有我训练的人带他们查经。那在波罗物村有一个校长，他名字叫做 Simbo， 他每天晚上呢都来查经，跟我参加背圣经，而且到各村子去露天布道，他是我最好的翻译，我就栽培他，鼓励他，教他怎么讲道，怎么带查经。有时候我们开车到首都，这个警察就把我们的车子拦下来，我就把执照拿出来要给他看，他说我不是要看你的执照，你是不是有那个四福音单卷的，送给我一本。所以在波罗物的福音工作，除了每天早上晚上有聚会以外，在1988年我太太就开这个妇女的查经班，还有青年栽培的工作，还有家庭小组聚会，还有儿童的圣经班。那么我太太素珠呢，她用英文教导主日学的老师圣经故事，在礼拜六晚上，那礼拜天呢他就用班地图话来讲故事，那就训练这些老师。那我那个时候呢也就训练一些班地人背圣经，你把圣经背10章，那我就送给你一本英文圣经新约，然后再背，然后就送给你新旧约。那我们有一个教会领袖，他比较年纪大的，他以前也是在那个邪灵教的成员之一，那么后来他呢很爱主，他就成为我们的教会领袖。但是邪灵教5年会有一次大拜拜，那所有以前参加过他们邪灵教的会员都要去加入，如果不加入的话呢，他可能会把你烧死，或者绑在树上给你饿死。那么这个命令传到波罗吾村，哇，这个教会领袖呢就说他们会来抓他，那我们宣教师就特别为他祷告，求神保守他。结果有5天的祭典呢他都没有去参加，他们就来威胁他说，你如果不来的话他们会把你烧死。他说我不怕，死就死吧，但是你不要把我抓到那个树林里面烧，要么就在市中央，我要让我的家人都看到是谁把我杀死。他说啊，我不怕死，死了跟耶稣同在可以上天堂，那是好的无比的。大家就向他摇头，很危险的日子，但是我们都迫切为他祷告，他终于度过。那过了以后啊，回教徒说，你们比我们更勇敢，我们都乖乖的听话去，你们基督教有几个没有去的，怎么那么勇敢。后来啊，那回教徒说，如果他们基督徒可以不必参加大祭典，那以后我们也不参加。非洲最大的事不是婚礼，是丧礼，因为他们有时候都还不懂结婚的意义，他就已经生了2、3个孩子了。非洲人的价值观，他们是要有孩子才表明说他有价值，可以娶他做老婆，不会生的不要。我记得有一次塔尼拉混这个村长死了，不得了，全村的人大大哭泣，但是他们大哭一个钟头，了不起一个钟头，一般都是半个钟头，完了以后就开始蹦蹦跳跳，蹦蹦跳跳，唱歌跳舞到天亮。他们把一个大音响就放在村长尸体的旁边，尸体放在那个公共集会的厅，然后他们就唱歌跳舞啦。那我就走过去听到底是放什么音乐，哇，原来是那个 pop music， 反正他们只要是声音就听，爱热闹。所以呢，这个村长一死不得了，几十个村庄的人通通来到，就变成1-2千人床上床下都有人睡。那他们来了就唱歌啦，然后他们就有什么开舞会啦，运动会啦，还有棒球赛啦，足球赛买卖啦，统统有很多节目那我说，你既然有这么多会回教主持、回教丧礼、邪灵教主持、邪灵教丧礼，这么多会，要不要再多一个会？他说什么会？我说我们来开一个露天布道大会什么叫露天布道会？ 我做给你们看一次就知道。他们全村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灯，但是我家有太阳能，几个电池就放出大的音响、大的灯光，然后就开露天布道大会。不管他是邪灵教、回教，不管，反正我就来布道就对了啊。就然后到时候就呼召觉知啊，就很多人觉知啊。我还是有翻译，所以还是会觉知信主。啊，觉知完了以后，商家还特别奉献给我一些钱。他说：“我真是谢谢你给我们捧场。”啊，从那一次以后，每一次有人死都赶快通知我，
就邀请您去做布道大会。
啊，对了，他觉得哇，各村的人能够大聚集，很有面子。在1988年，我去那个 Mosan Brahun 一个回教村哈，去放这个耶稣的幻灯片。哦，那一次我第一次去，我是先放这个摩西。那回教徒说：“不要放，不要放，我们现在要祷告，等十分钟。哦，等到我们去庙里面啊，祷告完了，你再放。”那然后我们就放给他们看。哦，他们说：“哎呀，可兰经里面也有摩西嘞。”哇，啊，你们下次再来哦，再放给我们。所以我们从旧约开始放啊，哦，也慢慢放到后来就放新约。放完了以后，哦，他们又问了很多问题，哦，解答到晚上11点才回家。后来我到反攻打去露天布道，那我去他们村庄，他们都问很多问题，有时候还会跟我辩论，那些年轻人，啊，后来呀，啊，波拉混就跟我们再远一点的一个村子，他们有小学到高中，那他就请我去教圣经，那我去5个政府学校教圣经。那些回教徒呢会跟我辩论的，来上课就不会辩论，我讲什么就乖乖的听，我还要考试嘞，所以乖乖的听。我那个时候有一年那个述职的时候去美国，那么我就买了一台电视是可以放录影带的，我就带到村子放给大家看。他们最多有收音机，但是没有看过电视。我们那个乡下没有水没有电嘛，他们当然没有电视，有电视也收不到节目，所以他们就没得看。
那电视怎么放呢？
太阳能啊，太阳能充了我的电池，然后我的电池就可以放，那个设备刚好都是 servo 的。哇，一放这个小电视哈，急或不然啦，耶稣传啦，还有大卫的故事啊，什么约翰胡斯的啦，还有那些孙大信的那些影片，哇，一放了，全校停课，校长报告说现在看电影的时间到了，连老师都来看了。我每天都可以到不同的政府学校去放这些影片。所以这个高科技其实我们现在是要喜欢用，这样子可以帮助当地的人，等到他文明了，在乡下也都能够有收听得到电台电视台，他要看那些更精彩的。那么我们比较一下中国人的文化还有非洲人的文化有什么差别。第一，他们敬老尊贤跟我们中国人一样。第二，他们是一夫多妻，是大家族的，比如说村长，一个村长他有20个太太，有的太太是人家送的 omiyage， 就是说你当了官那就给你一匹羊更大的官就给你一头牛，以后呢你当了村长，哎呀，送给一个女儿给他，就做他的太太。所以这个跟我们中国古代3妻6妾是类似的。那第三呢，他们没什么时间观念，随时都可以拜访，不必预约，美国人你要跟他预约才可以讲话，他们黑人随时来。他说我们明天在那个树底下碰面，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在那边，那如果明天太阳没有出来就看不到他了。他们对数目字是没有什么观念，不会算钱，也没有文字，也他你问他几岁他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嘞。他说我妈妈说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门口的树这么矮，那现在已经那么高大，那就是他的年龄。但黑人他买音响都不要买小台的，要特大台的，几十颗电池，然后一个晚上电就用完了，他们就让全村的人都可以听得到，叫做有爱心与人一同分享。那中国人跟黑人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华神的史文森牧师，他在华神做老师，他的姐姐到肯雅去做宣教师，姐弟两个人碰面的时候就谈说我在非洲宣教，他说我在中国人宣教。他说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黑人想事情想太短， 中国人想得太远，黑人丧礼哭半个钟头就完了，然后就蹦蹦跳跳了啊。中国人 哦你不晓得我在花莲 哦那么什么佛教民间宗教哇一死了、哦、我唱那个靠调 这样一个礼拜呢，而且广播啊， 你住他隔壁都不要睡觉了啊。这个中国人啊很悲哀啊，想事情想得很深沉。但是黑人呢就是大哭，然后半个钟头以后就开始唱歌跳舞了、啊、不管谁死都差不多一样。中国人是欠长内多，就是舍不得花钱。黑人他今天领到薪水，今天就请大家吃饭，哇，大家唱歌跳舞到天亮。那么过了两个礼拜，哎，你领到薪水，哦，又请全村人大家吃，快快乐乐。譬如说我给一根香蕉给一个小朋友，他一走出去，有四个小朋友就一人咬一口，一粒小糖果也是一人咬一口，一点都不自私。我们中国人哪里会，中国小朋友一粒糖果当然是我吃的，一根香蕉当然是我吃的，哪里会分的，不会。为什么他们一点都不自私啊？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会这样？我们中国人一领到薪水到哪边，到银行去排队然后买股票，所以就是累积累积。他们都是很会，西方人他们如果说拿到薪水，他们会有计划的，就是啊，我们暑假要去欧洲或去游胜地或者什么。那中国人都一点都不花，后来老了那就遗产一大堆。那所以黑人也有他的优点。我是觉得会不会因为有银行使得我们变得很自私，因为我们有冰箱，所以人家送一大堆礼物好吃的东西就第一个放在冰箱，然后慢慢自己享受。而黑人没有冰箱，所以赶快分了、啊、你再不分了、啊、蚂蚁蟑螂老鼠都来了、啊、反而变得比较慷慨。
好，牧师，在您宣教当中、啊、您有没有曾经想要放弃过？
我们刚刚到赖比瑞亚的时候，那个时候英文又不好，班底话也不好，所以就感觉到好像很没用，有时候会误会啊，老板 他讲这个意思，但我听成别的意思啊。有一段时间很气馁灰心，那老板就说，那给你安排到首都那边吧，还是你自己选择了，你要在我们留在我们这边还是要去别的地方。新加坡的陈方牧师他就来，他说我看你们还是留在这里，不要去首都那边，因为你到首都呢，他对英文的要求会更高，那你也不见得能够适应的好，你倒不如 留在这里。后来我们就还是留下来没有去。那有一位 SIM 的宣教士，他是专门做这个 mental 的辅导的，他从美国来住在我家，那他就跟我讲，他说呢，五饼二鱼的小孩子，他只有五个饼两条鱼，但他把这五个饼然后交给耶稣，经过耶稣的祝福以后，就是五千人吃饱。你说你语言不好，你英文也不好，这个班地土话也不好，而摩西呢，他说他是左口笨舌，但是神说我要赐给你口才，只要你肯把你自己献给神，神会加添给你力量。所以他那一天晚上跟我讲的这两段故事都看过，但是那一天特别感动我。对呀、啊，我们宣教师都会有困难啊，但是只要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让神来使用我们，他就能够让很多人吃饱，灵里面得到饱足。所以我就继续努力。那我在班底那个时候，英文也要学好，土话也要学好。那英文我怎么学呢？你知道我们以前不是有一种麦克风、哦、那是无线麦克风，有一条细细的线这样。那这个无线麦克风呢，一讲大概100公尺都会收得到。那我就把这个无线麦克风这个麦克的部分那条线呢，把它剪开插到录音机，一个插头插到录音机。那录音机广播出来的时候呢，经过这条线呢，它就变成无线。那无线呢，我又买一个FM 的那个小收音机，薄薄一片放在口袋，然后挂耳机，100公尺的范围内呢，我都可以听到我自己的录音带。而那个录音带呢，我在首都每一次都借50卷， 那我跟那个图书管理员说，我要借的讲道是英文讲道，而且是讲话速度很慢的，那每一卷我听五遍，听到懂为止。然后过了不久呢，又听中等速度的50卷，再来呢又借一箱，都是讲话速度英文快的。一年这样训练下来，从慢速度讲员一直到快速讲员，这样整天听听听英文。哎，我用那个方法，我的家变成一个小电台，然后我去外面，我们那个时候就种菜啦，种萝卜啊，种地瓜叶啦，我外面工作那挂个耳机还可以听到那些讲道。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做什么，你都一方面可以练习英文。
所以我就学到后来就可以用英文讲道。对，
委身于非洲宣教20多年的江荣毅，在非洲宣教的生涯里，对当地人的生活、文化与思想都细心的观察分析，并且效法保罗的宣教策略，在什么人当中就做什么人。这使得他在回教与巫鬼崇拜盛行的地区仍然能够传扬福音，领许多人归主。下面让我们继续来听江荣毅牧师的分享。知道您几乎是一个全才型的传道人啊，还有自己的诗歌创作，您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我对音乐很有兴趣，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钢琴、小提琴啊。那我有时候是看圣经，看到有感动的经文，就把它编成曲子。那委身宣教这首曲子，就是我想到我在非洲的20年。感受到自己就好像宣教的家庭，去到非洲，回到台湾，好像没什么归属感，让我体会到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经过巴比伦到中东，到迦南地，圣经说他虽然没有看见所应许的成就，但是呢，凭着信心就踏上宣教之旅，在异乡之地做客旅，做聚居的。那我从非洲回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把孩子送去加拿大。那我在加拿大的一个祷告山，那有一天灵感来的时候，那我就做这首曲子，描述着自己好像一个宣教士在奔跑这条天路，是主的爱吸引我，那我就快跑来跟随他。所以我写这首诗歌，歌词说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承认在世上是客旅，是聚居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起初的爱心何处坠落？我愿悔改再得着。除你以外，在天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也没有所爱慕的。愿你以爱来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虽然有患难、毁谤、逼迫，我心仍然爱你。
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江荣毅牧师所写的这一首《委身宣教》。
信心死的，并没有 是客旅，他们却羡慕更美的家乡，就是那在天上的家乡。起初的爱心何处坠落，我愿悔改在这章，除你以外在天还有谁，在地也没有所爱慕，愿你以爱来吸引我，我们就快跑
江牧师，可以请您再为我们介绍一首作品吗？
好，第二首《四顾迷阳流离失丧》，有谁寻找，有谁关怀，神家荒凉要到何年，千万同胞天天沉沦，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羊没有牧人一般。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有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这首诗歌的前段。主耶稣给我两个呼声，在我的生命当中，第一个呼声是大陆宣教，是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感动到大陆宣教。第二个感动呢，是到非洲宣教，这是我后来读了一些宣教士的传记，有感动到非洲去宣教。这两个感动一直都在我的心中。我虽然在非洲宣教，有时候我也会常常想念大陆的同胞的灵魂，希望他们早日得到拯救，所以我心里常常对主说，为我骨肉之心，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情愿，真是期望有一天中国能够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就好像季志文牧师所说的，中国人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倘若中华归主，属灵大复兴，这样每一个中国人只要向四个外国人传福音，这个福音就可以传遍普天下。那第二段呢，就讲到回教世界的呼声。海啸摧毁许多家园，尸体遍满南亚海滩，有谁同情，有谁怜悯，灵魂思丧日以万计，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羊没有牧人一般。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有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南亚海啸，那个时候呢，海啸席卷回教国家，他们形容说这个海上飘的那些浮尸如同人间炼狱，突然间有十公尺高的大浪在五分之内呢摧毁大地，所以大而可畏的日子已经来到，当审判的日子，神要得着一些悔改的百姓。有的基督徒存着冷淡观望的态度，但是另外有一些基督徒却存着神的心胸爱仇敌，向世上的灵魂发出怜悯的心肠。过去二十年在非洲也是在回教徒当中宣教，所以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祷告，求神打开回教徒的心灵世界，使他们能够看到耶稣的救恩，也借着这首诗歌唤起基督徒对回教世界的关怀。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请差遣我》。 牧师，您对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是非常看重的哈。我们知道您好像还透过网络的方式跨国性的带领门徒查经训练他们，您可不可以把这一部分的工作介绍一下？
自从我回到台湾浸信会神学院教书我的工作呢就是教宣教，尤其是跨文化的宣教。但是我发现你怎么样讲一大堆理论呢、他还是跨不出去，还是原地踏步。那怎么样能够让他们跨出去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美好的灵命。我曾经被请去加拿大华基联会，就是华人基督教联合会，做宣教的牧师，鼓励这些华人去海外宣教。但是他们好不容易从大陆经过一番挣扎，终于安顿下来求生存，你现在要叫他去宣教，那简直是，那就不必来这里了，对不对？后来我就带领他们每天早上6点到7点背圣经，晚上8点到9点背圣经，大概有12个人每天跟我背圣经，到后来有9位做了牧师，就背圣经背到后来就做传道人了。那我就发现他们如果是听查经，那你查经他听，听了以后他不过是成为一个信徒，最多了不起做一个族长。但是背圣经是很厉害的影响，背了圣经以后就变成传道人了。所以当我回到浸信会神学院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带领人背圣经。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神学生每天跟我背， 过了三个月以后两个，然后三个四个，慢慢增加，然后增加到十几个。但是这些年来呢，每逢礼拜六礼拜天他们都要到各教会去，那就不可能跟我一起背圣经，断两天在下礼拜一又要再集合就很困难，你一旦断了两天你就很难再继续了。后来三年前我们就改用 Skype， 就是不受时空限制，你无论在什么地方你都可以背圣经。有一次台风，大台风从这个花莲先登陆啊，九级，那时候我妹妹她也在 Skype 上面，然后我们 Skype 的同工们大概有15个，我们那一天6点钟迫切祷告，然后我妹妹说祷告让这个台风向右转，祷告完了以后真的就向右转。 Skype 我的方式就是说，我们花3-5分钟解经解释 这5节，然后用5分钟来背，然后完了以后我们一同用祷告的方式把亮光祷告出来，然后在第二段又解释几分钟，然后背5分钟，然后再把它亮光分享出来，这样4段就20节，20节就已经1页就背完了。那一天如果背1页的话呢，整本圣经是1500页，我们抽出900页来背，有600页被删掉。那600页删掉主要原因是它有重复啦，好，比如说列王记历代志有重复，那么四福音有重复好几遍的，就选一段长的来背，或者是家谱啦，看不懂的不背啦，多少社课的那些不背。啊，真正需要背的有900页，一天如果背1页，900天就背完。啊，900天大概2年半或是3年，算松一点就3年，可以把圣经背一遍，一天背1页，花1个钟头。起初他们都说不可能，但是很奇怪，人一多齁，你就有兴趣，这个兴趣就好像考前猜题，哎呀这题会出，哇，马上就记得了，所以很多人一起背呢，就会越背越起劲越火热。所以他们来参加背经班的是欲罢不能，那现在凡是来参加背经班的，他无形当中呢就会去宣教。我们这几个凡是参加背经班的都很想，不要么就是大陆宣教，要么就跨文化宣教，感谢神。那如果你想要参加这个背经班的话，我的这个 Skype 的账号就是 PRYCHIANG， 你打上去呢你就可以参加。你想要参加的话呢，我们有5点到6点一组，6点到7点有2组，那中午1点到2点又一组，晚上也有，但是晚上目前比较弱一点，总共加起来差不多有50几个人，我们分成5组、啊、欢迎你们有兴趣的跟我们一同来背圣经、啊、我相信你会变得很火热，因为有神的话成为你一生的帮助。
好，牧师，在您个人生涯当中，您不但是以宣教为己任，而且是非常迫切的栽培祭起的宣教勇士们，是不是请您用这个机会向听众朋友们大声呼吁一下，让基督徒遍传福音的火热之心能够再次的被激励呢？
好， SIM 国际事工差会过去在非洲有100多年的历史，都是白人在黑人当中宣教，不是白的就是黑的，不是黑的就是白的，演来演去都是黑白片。但是最近我们亚洲人加入了 SIM 的行列，使得黄种人在白与黑之间，使这个黑白电视变为彩色电视，使差会变得多彩多姿。难怪哦，当我要离开赖比瑞亚的时候，我们差会的总主席对我说啊，我觉得你们华人可以做白与黑之间的桥梁，所以很希望你回到台湾，鼓励更多的台湾人加入 SIM 的行列。当911事件发生的时候，外国的宣教士就拍拍农维奈宣教士的肩膀说，看样子啊，向回教国家传福音的大使命应当交给你们华人了。因为非洲印度人阿拉伯人他们会反白不会反黄，而我们中国人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殖民侵略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殖民侵略的不良记录，他们都很喜欢华人，感谢主。所以许多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们也相信主为了让福音传遍普天下，神将要用世界最多人口的中国人来还这个福音的债。 正如同西志文老牧师所说的，华人占五分之一的人口，如果华人大复兴，一个人向四个外国人传福音，这个福音就可以传遍普天下。圣经上记着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当约伯最痛苦的时候，是什么使他从苦境中转回呢？不是靠智慧，也不是靠自己的祷告，乃是当他为他的朋友，就是他的三个朋友，他们讲话得罪神，他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献祭，为他们赎罪祷告，完了以后呢，神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所以我很希望我们中国教会能够从苦难中转回。怎么样使他苦境中转回呢？我跟我太太就先给出去，踏入宣教工厂。然后呢，当我们祝福那些比我们更需要的人的时候，神就会祝福我们华人的教会，使我们从苦境中转回。所以我们仿佛可以听见三种的呼声。第一个呼声是地狱的呼声，当财主他在阴间受痛苦的时候，他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求你开恩可怜我吧，打发拉出来用指头沾一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个火焰里极其的痛苦。亚伯拉罕说，对不起啊，拉撒路不能去你那里啊。如果拉撒不能来到我这里的话，好不好请拉撒路到我的兄弟五个，我还有五个兄弟，向他们传福音，使他们不要到这么痛苦的地方来。诶，这个大财主啊，他下到地狱的硫磺火湖里，他这个时候他想到要做短宣，可惜已经太迟了。这第一个呼声。第二个呼声呢，就是保罗他传福音，本来要从亚细亚来传福音，但是耶稣的灵不许。后来那天晚上他就看到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向他伸出手来说，请你来，来呀、啊、来呀、啊、来帮助我们，在我的双手的后面你可以看到有千千万万的黑人的手，中东人的手，南美洲之人的手，他们向你发出呼唤说，请你来，来呀、啊、来帮助我们，你肯不肯去帮助他们呢？最后还有一个呼声，是从天上来的呼声，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巴不得从我们的心里面回答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非常谢谢焦牧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做的分享，谢谢您。带着神在他心中的感动，江荣义义无反顾地投入跨文化的宣教工厂。他深深地体会，神的国度是没有边界的。作为一个基督徒，就应当要为主活出跨界的人生。在他的著作《华人宣教新视野》这本书里，他说道，过去20多年的非洲宣教生活是他生命中最有价值的经历，他也从未感到后悔。而今回到台湾的使命，乃是为了培育更多的宣教勇士，向跨文化宣教工厂迈进。从他的生命里，我们看到他为不同文化、人种，甚至不同信仰的族群，付上了无私的爱。这爱是从神而来的。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亲爱的朋友，神的爱是向普世万民敞开的，您也愿意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吗？或者您也愿意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神，享受主爱吗？ 深愿江荣义牧师的生命故事能够对您有一些启发。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江牧师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有需要的朋友索取。另外，我们也为您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如果您想要更多的认识基督信仰，非常欢迎您报名参加这个课程。无论是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以下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联络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您是喜欢用写信的方式，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又该跟您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江荣义牧师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当然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像他 说声